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大家都预备好了，让我们静下心来，我们一起来聆听今天的信息。最近不论我们在怎样的场合、都会或多或少提到这次影响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新冠疫情、新冠病毒的蔓延的问题。那我们也知道，全世界很多地方为了阻止病毒的蔓延，都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封锁，目的当然是禁止人跟人之间的社交往来。教会也不能聚会了，我们感谢高科技，让我们可以继续使用各种各样不同的视讯呢来聚会。但是啊，我深信人与人之间是需要面对面真正的来接触的。因为上帝造亚当的时候已经说那人独居不好，所以造了夏娃来陪伴他，来协助他。在任何高科技的器材上面的所谓见面呢，是不能够取代实际上面对面的。因为我们被造的时候就已经是需要跟别人一起生活，我们是这样子的一种动物，所以上帝也设立了家庭、社会还有国度。那2000年前，当主耶稣跟门徒一起吃最后一次晚餐的时候，当然是面对面的，当时没有病毒，也没有所谓的阻断措施，可以直接说话，不需要通过任何的高科技，也不需要录音。但他对门徒说的话都被使徒约翰呢记录了下来，其中的一段话呢就写在约翰福音15章这里。这样15章一开始呢，耶稣就把自己比作葡萄树，并且很生动地描述天父是栽培的那一位。怎么栽培呢？他会剪下不结果子的枝子，好好的照顾那些结果子的枝子，让它结更多的果子。当然枝子就是基督徒，如果枝子不跟耶稣这葡萄树连接，就无法从葡萄树得到生命水源的供应，就会成为枯干的枯枝，被剪掉扔在火里当柴烧。简单地说，15章前面17节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没有跟葡萄树连接的枝子会被烧掉，没有跟耶稣连接的基督徒会被剪除。那我们今天要花一点时间在12节上面，好不好？这个时候我们跟着荧光屏，我们一起来大声朗读，只有一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朗读。来，1、2、3，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是我的命令。我们再读多一次，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是我的命令。我们这时候一起低头的祷告。爱我们的天父，谢谢你今天在你所拣选的日子里面与我们同行同在，让我们有一个美好的时间能够聆听你的话语。求圣灵这个时候关照我们，让听的和讲的都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得到造就。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耶稣要求我们彼此相爱，就像他爱我们一样，并且说这是他给我们的命令。相信这句话的含义清清楚楚，不可能有任何的误解。彼此相爱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在约翰福音13章的时候，耶稣也说过，他要门徒们彼此相爱。彼此相爱除了爱是重点之外呢，另外就是彼此之间的互动，至少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当时的情景呢，耶稣是跟12个门徒这个群体讲的。那这点在15章这节经文里面也讲得非常的清楚。但是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谈的就是请大家注意一个重要的字，这个字呢就是刚才所说的命令。在13章他说那是一个新的命令，在这里15章他又提多一次。什么是命令呢？就是要按照 只是做的，不做不行哦，这是命令，而且呢是新的命令，就是以前我们不会也不需要这样做的，但是现在我们必须做了。最近新加坡也政府们也签出了一个新的命令，大家应该知道是什么对吗？现在我们大家出门都要戴口罩，我们以前不是这样的，可是现在是刚刚通过的法令哦，一出门呢我们就要戴口罩。如果你在外面不戴口罩，被抓到了被看到了，那第一次呢就罚钱300块，第二次你仍然没有戴，再抓到呢要罚1000块，很重的罚款哦。所以我想大概很多人都明白什么叫做新的命令，不只要罚钱哦，如果你不戴口罩，旁边的人看到你还会对你指指点点，可以拍下你的样子，虽然他拍了你的样子，他不可以把你的照片放在社交媒体上，可是他可以去举报你哦，这是新的法令，以前没有的。那我相信基督徒们应该都很熟悉耶稣的这个新的命令，大家想想看，在四本福音书里面，耶稣有没有命令门徒去做别的事情？据我所知是没有哦。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讲了很多次，他自己做的事情都是听了天父的命令才做的。这是唯一的一次，耶稣用命令这个字来要求门徒一定要彼此相爱。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被耶稣命令来彼此相爱嘞，心中会不会觉得一点点的不舒服呢？我以前有一个朋友，我向他传福音的时候，他不愿意相信，他的理由呢是非常的特别的，因为他说，哎，你们基督徒啊，经常说相信耶稣可以得救，可以从罪的捆绑里面得自由哦，可是他说什么呢？他说基督徒们呢都在说谎嘞，哪里有自由？因为我们相信之后呢，哦，在礼拜天一定要去教堂来崇拜，一定要跟别人哦讲耶稣的故事嘞。还有礼拜天去教堂还不够嘞，平时呢还要参加小组啊，还有其他很多很多的活动。还有呢，他听别人跟他讲过这节的经文了。耶稣命令我们要彼此相爱，连爱不爱人哦都要被命令哎。那个人爱不下去怎么办呢？还要爱吗？哪里有自由呢？所以他就认定了基督徒在说谎。现代的人都爱自由，可是却往往不知道什么是自由，所以一听到命令呢就马上就认定了，哦，我被限制了，哦，我失去自由了。所以今天我们来讨论这节经文里面的两个重点。第一，耶稣的命令是不是像阻断措施一样让我们失去自由呢？限制了我们呢？第二，为什么我们要彼此相爱？单单爱上帝不是已经够了吗？三个主日何静牧师分享了这则新闻，我本来呢不想再提这件事情，但是呢这则新闻实在是非常的特别，我忍不住呢要多讲几句。我这张照片是从联合早报的社会新闻里面拿下来的，图中这位穿紫色衣服的妇女呢，因为别人要求她戴口罩而她不肯，就跟他去的是巴萨嘛，就跟巴萨里面的小贩呢起了冲突，然后呢就惊动了警察来了。后来发现原来这不是他第一次，原来他是第二次的因为不戴口罩呢而出了状况。那这位妇女呢，她违反了阻断措施需要戴口罩的新的法令，结果呢就被控上法庭。但是我们现在不是在论断它，结果怎样呢？需要法庭来处理，不是我们可以处理的。那么我们要讨论的是另外的一件事情。 因为坦白说，在这段阻断措施期间呢，不愿意戴口罩的人被罚款的也是很多，而且也有人第二次被罚款，所以这位妇女没有戴口罩对我们来说其实一点都不新鲜。比较特别的是什么呢？是当时她跟小贩争吵的时候呢，她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名词叫做 sovereign。 她说 I am not a person, I am a sovereign, 意思就是说我不是一个人，我是 sovereign。 对不起啊，这个英文字呢我暂时还不知道怎么翻译哦。总之他这句话连当时在他附近的人呢都听到一头雾水，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没有人知道哦。可是当时跟他理论的人不是外地人，都是新加坡人哦，他们讲的都是英语，所以不是不明白他讲什么，而是不明白他说这句话的意思。后来我们的律政部长呢，萨木根部长，他说话了，他在自己的脸书上他这样子说，他说他猜想呢，这位妇女很可能是一个美国呢有一场称为 sovereign 运动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哦，他是那他的拥护者，所以他才把自己称为 sovereign, 他把自己称为这个运动的其中的一份子，有点像环保分子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哦。那么这个族群呢，他们的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拒绝政府，拒绝警察和任何形式的权威。按照他自己非常极端的观念，他绝对不会被法律，不会被警察或者其他执法人员来限制他。他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就是说不管法律讲什么都好，如果他不愿意做，他就绝对不做了。我想问问大家，你们会不会认同这样的行为，这样的观念？他们不认同任何法律，因为这些都限制了他们的自由。大家没有办法回答我，可是我可以告诉大家，我在一些社交媒体上看这则新闻的时候，有很多人回应这样的一件事情，大家对这位妇女的行为几乎没有一个人可以认同她的观念。那在这里萨木根部长说呢，他不应该生活在一个社会里。那我们如果说的比较难听一点，说的绝一点，他是被一个正常的社会所弃绝的，因为他应该是无法跟任何人建立关系的，别人也很难跟他有长期的交往。其实我自己是相当同情这位妇女的，同情不是因为她好像有人说她有一些精神病，所以法庭就判她必须去接受精神病医生的这样的一个检查呢。她可能有一点点精神问题哦。我不是同情这个，而是觉得她被一些人鼓吹的所谓的这个 sovereign 的运动所误导了。就像萨木根副长所说的，她应该不是一出事就这样想，而是被误导了。她妈妈对记者说，她目前一个人住，她是不是因为自己无法跟别人或者任何人相处，而只能自己避开，听好好，避开这个社会，把自己锁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呢？而我觉得很讽刺的是，他坚持自己的主权和自由，连法律都可以不管，他或者会以为他自己是绝对自由的，因为法律哦，都管不到他。但是我觉得当我们的疫情过去了，我们的阻断措施解除了之后呢，当每个人都可以重获自由，回到社会，恢复正常的社交活动时，他很可能跟以前一样，没有办法接受社会，社会也不能接受他，那么他仍然会活在自己的阻断措施里面，他活在自己的天地里面，那才是真正的失去自由。所以我相信少佐坚持的不是真正的自由，他完全误解了自由的真正的意义。当然刚才我所提到的那位我传福音给他，可是他因为害怕失去自由 和拒绝相信耶稣的朋友，那位朋友他也是误解了自由的意义。好不好让我告诉大家我 自己的一个秘密，我自己真的也曾经这样想过，至少我刚刚信主的前面几年呢，我也是这样认为，参加教会的小组或团契会失去自由嘞，因为教会有很多很多什么呢，应该这样做，不应该，不可以那样做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嘞，哇，好多的限制哦。所以我那时是在玉兰的一间教会崇拜，是一间比较传统的教会，跟这里不一样，那个教会没有小组的体制，但是他们的团契呢其实是做得非常好的，所以当时我也参加了一些团契活动。可是后来我搬家，搬到很远的地方，就觉得哦，哇，从很远的地方呢跑到玉兰去参加崇拜真的是很花时间哦。当然这些都是不愿意去教会的一些借口哦。礼拜天如果能够省下一些时间，当然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于是我就在新家附近呢找教会，然后今天去这间教会，明天去那个教会，然后有时就不去。所以为什么呢，一直在我的那观念里面或者是一些借口，我认为一直都找不到一间适合我的教会，没有适合的教会那我就不要去嘛。这些理由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呢？的确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理由，除了搬家以外，比如说早上我想睡迟一点，礼拜天想陪陪家人，教堂的冷气哦太冷了，或者太热了，每次去的时候呢那位牧师啊都脸臭臭哦，这些都可以成为借口。但是呢不管原因是什么，都不会像你不去教会要面对的后果，我们可能不知道我们要面对一些后果。我们不去教会要面对的后果是绝对的重要，绝对比我们的原因更加的重要。那我告诉大家我们可能面对的后果是什么呢？你知道吗，那时候我经常挣扎着想不去教会崇拜，可能礼拜天我只是单单很想赖床多一点，赖在床上多一点时间，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一个诱惑，一个欲望都可以使我产生一个念头哦。到底是什么念头呢？就是我在想，要是我不相信耶稣就好了，要是我不相信耶稣就好了，只要我不再相信耶稣就不会有这种挣扎嘛，不会有这样的烦恼的，对吗？我当时很想放弃信仰，因为不相信不就是一了百了了吗？希伯来书六章四到六节说什么呢？那些原本信主的人如果放弃信仰离弃了真道，就不可能使他们重新悔改信主了，因为这些人呢其实是亲自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公然的羞辱他，就是说不可能了，没有指望了。大家想想可以不可以想象有多可怕吗？我只差那么一丁点一点点呢就失去救恩了。当然如果我失去了这个救恩，我不去教会了，我的孩子们也会失去他们永恒的生命。感谢主，后来有位姐妹，她是我太太的旧同事，通过她的介绍呢我就去了她的教会，并且从那时开始呢一直在那个教会成长，然后成长了过后，否则呢我今天也不会站在这里了。真是感谢主的恩典，也感谢这位姐妹带我重新的回去教会。那我们可能会觉得教会的团契和小组限制了我们的自由，因为这样就选择了不参与，选择了不去小组，选择了不去肢体生活，久而久之呢就会像以前的我一样想放弃信仰，结果很可能呢因小失大，失去了 更大的自由，就是救赎我们脱离死亡捆绑的救恩。我们身边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信徒呢？前几天当我预备今天的信息的时候，我一直看着这节经文，就是十二节这节经文，我反复的思考，原本我的焦点呢，应该在前面的七个字，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但是很奇妙的，我的注意力被后面的中间的那七个字深深的吸引住了，就是像我爱你们一样，像我爱你们一样，这七个字，耶稣好像有话要对我说。所以我就祷告，就寻求主耶稣啊，你是怎么样爱我们的？我这样的祷告，我原本期望主耶稣这么说，他说什么呢？我为你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这就是我爱你们。可是耶稣并没有这样回答我，反而让我想起他跟彼得的故事，就是在马太福音14章25到31节这样的一个故事。那故事是这样说，彼得当时看见耶稣在水面上走的时候，他对耶稣说，请你也让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哦。耶稣就说，哎，彼得你走过来吧。彼得就从水面上走了过去，要到耶稣那里去哦。他走到一半啊，风浪太大了，彼得就开始害怕了，他一害怕他就沉了下去。那耶稣看见彼得沉下去的时候，耶稣做了什么呢？耶稣立刻就伸手拉住他，对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但是耶稣通过这个故事给我的，就是在我祷告的时候，耶稣给我的感动是什么呢？原来耶稣的心意是，他爱我们的方式是，他要万人得救，他不愿意有任何人沉下去，他要我们用这样的观念来彼此相爱。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可能会认为，为了维持良好的感情和关系，别人做了什么我们都可以妥协，因为要彼此相爱嘛，所以我们不愿意破坏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我们不愿意破坏关系，所以我们并没有像耶稣这样子一直的关注有没有人沉下去。但是我想起圣经的另外一句话，就是什么呢？圣经另外一句话就是说，就是要用爱心来说诚实话，就像以弗所书这里所说的，耶稣的爱不像我们的爱，他的爱是一种管教的爱，不是放纵的爱。上帝很爱以色列人，可是当以色列人不听话的时候，他也很严厉的来管教他们，这是我们很熟悉的。那么教会的弟兄姐妹呢，应该像耶稣一样，看到其他的弟兄姐妹好像要沉下去了，我们应该提醒他，甚至要警告他，有必要的话还要责备他。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像耶稣一样竭力的来帮助他，拉他一把，不要让他沉下去。就像刚才我所提到的那一位把我从外面带回教会的姐妹一样，耶稣命令我们彼此相爱。这个命令呢，不是一件随我们自己的意思而做的选择，而是要我们牢牢的记住，我们必须留在教会的群体里面。这个群体是耶稣的身体，耶稣的肢体，而耶稣他自己是我们的头，他是我们的元首。刚才我们看的约翰福音15章，耶稣给我们下了命令，不是要剥夺我们的自由，而是要确保我们每一根枝子都稳稳当当的留在葡萄树上，因为枯干的枝子 刚才已经说了，只有一个结局，就是被扔到火里，被烧掉。这是一个真理，而真理可以让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最后，我们可以做这样的总结：耶稣的命令就是要我们在他的爱的基础上来建立关系，为的是确保我们继续的留在葡萄树上，而葡萄树就是耶稣自己。耶稣知道，在我们的信仰道路上，我们需要有人陪伴，我们不能做一个孤独的这样的一个独行侠。今天我们的讲题，请你与我同行，其实就是耶稣这位元首他对我们的邀请。他邀请我们结束独行侠的生活，跟他一起，也跟他的肢体，就是其他的弟兄姐妹们一起生活，一起享受他的恩典和祝福。这时候好不好，让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让我们先安静我们的心。沉淀我们的心，即使我们在线上敬拜，不论是我们在用 Facebook 或者用 YouTube， 我们也不要形式化，因为圣灵的工作可以超越任何的媒体，可以超越任何的时空。我鼓励大家这个时候闭上我们的眼睛，好好预备我们的心，我们认真的向上帝来祷告。给我们自己一点时间，这时候我要发出一个邀请，就是邀请你来回应我们的上帝。如果你目前已经在肢体里面，你要为你所在的肢体，你所在的小组，你所在的团契祷告。你祷告你的团契小组的生活要像耶稣的心意一样，肢体的生活不是经常聚在一起吃喝玩乐，而是要互相的扶持，互相的勉励，互相的造就，好不好？这个时候就为你所处的这样的一个小组，你来祷告，祷告你们的生活要活出耶稣的心意，彼此相爱，用耶稣的爱来彼此相爱，就是要彼此的督促，彼此的来扶持。我要发出第二个邀请，就是如果你过去一直认为去参加小组，去参加任何的团契，让你失去了一些自由，就像我以前一样的想法，今天你听到了上帝的信息，你知道了耶稣的心意，我鼓励你勇敢地来到上帝的面前，你向上帝悔改好不好？让圣灵来帮助你，让圣灵感动你，重新的来调整你的心态。你来到上帝的面前，向上帝祷告，勇敢的悔改，过去你的想法是有点偏差的，所以今天你要重新的调整你的心态。第三个邀请，如果你是一个信主了很久的，你自己有很好的教会的肢体生活，让你成为一个很成熟的基督徒，你也很好的成长，这个时候你心里有没有一个或是好几个弟兄或姐妹是需要肢体生活的，好不好？这个时候你来到上帝的面前，你跟上帝立约，求上帝把一个或者几个名字放在你的心里，求上帝纪念这些名字，祷告这些没有肢体生活的信徒都能够回到教会，都能够回到肢体小组的团契， 都能够回到耶稣的肢体里面，让他们能够建立信徒和信徒之间的关系，巩固他们跟上帝的团契，跟上帝的关系。而如果这时候在看这个视频的你是已经相信耶稣的信徒，可能你经常去参加主日崇拜，但却没有肢体生活，除了崇拜没有出席其他团契或任何的小组的活动，因为你过去认为没有必要去，因为去主日崇拜去听听讲道就可以了，你过去或者是这样想的，跟其他信徒没有建立关系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反而是更好的，因为这样一来你认为你可以得到自由，你不需要受到任何的这些团契的这样的一个限制，甚至有可能你是认为小组是没有爱心，教会没有爱心，你受到伤害了。那如果今天你听完了这个信息的时候，我祷告圣灵这个时候亲自来感动你，让你真正的明白耶稣所发出的命令，他说像我爱你们一样彼此相爱。如果圣灵感动了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你就用行动来回应。还有如果你刚刚信主或者信主有段日子了，却感觉到灵命没有什么增长，听了今天的信息你心里有一个感觉，有一个声音说邀请你说请你跟我同行，请你跟我同行，就是说你自己需要一些人跟你一起走这个信仰的旅途。同样的，如果你有这个感动就开始行动吧，让我们知道，你可以联络我们的教会的这个网站让我们知道，或者也联络如果你的牧长是在我们这里的你也可以联络他。最后的一个邀请就是，如果在荧光屏前面的你还没有相信耶稣，你可能在这次的新冠疫情里面受到很大很大的影响，你感到孤单，你感到很无助，你感到你的生命有点彷徨，你需要耶稣，你希望耶稣改变你现在的生活，你需要有人跟你一起来度过这样的一个难关，你也可以在我们的网页里面留言给我们，让我们帮助你。结束的时候好不好，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站立，我们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祷告。恩主啊，谢谢你今天给我们的信息，使我们晓得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论我们遇到怎样的境况，我们都不孤单，因为有你陪伴我们，并且你必要亲自的来造就我们，来坚固我们，赐下你的能力，赐下你的智慧给我们，来建立我们，并且祈求你帮助我们彼此相爱，就像主你爱我们一样，好叫我们在你的肢体里面，我们能够互相的扶持，能够彼此的劝接，一起在基督里成长。奉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那如果你需要，你听完正道的时候你需要人家为你代祷，或者你想回应呼召，你可以私信教会或者打电话给你的牧者，如果你有任何的得着，也欢迎你留言来鼓励我们。这个时候我请大家来领受祝福，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可以打开你的双手，让我们领受祝福。愿那保守你不视角，使你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立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享荣耀、威严、能力、权柄， 从万古以前直到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哈利路亚。我们今天早上的崇拜就到此结束，神祝福大家，再见。